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第三，有道之士本来对君主傲慢，不贤明的君主也对有道之士傲慢，每天互相傲慢，什么时候能相互投合？就像儒家和墨家的争论，以及齐国和楚国的服饰不同一样，贤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。世人即使傲慢，而自己更加礼遇他们，世人怎么能不归附？世人归附，天下人就会跟随，这就叫帝。帝是天下人归往之处，王是天下人向往之处。得道的人贵为天子，却不骄横倨傲；富有天下，却不放纵夸耀；卑贱为布衣，却不忧愁沮丧；贫穷无衣食，却不忧虑恐惧。诚恳啊，他们确实自有其道；明察啊，他们不怀疑有原因；卓然啊，他们一定不改变；顺应啊，他们与阴阳一起变化；匆匆啊，他们的心智坚固；空空啊，他们不耍弄技巧；深远啊，他们的志气远大；昏昧啊，他们深邃不可测；坚定啊，他们的节操不卑下；兢兢业业啊，他们不肯自以为是；高洁啊，他们羞于运用智谋；博大啊，他们轻视世俗的诽谤赞誉；以天为法则，以德为行为准则，以道为根本；与万物变化而没有穷尽，精神充满天地而不枯竭，神智覆盖宇宙而无边际。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开始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终结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门径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端绪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源头。他们大的没有外围，小的没有内里，这就叫最尊贵。有这样的世人，武帝不能得到他们做朋友，三王不能得到他们做老师，去掉帝王的姿态，那么就差不多可以得到他们了。尧不以帝王的身份去见善犬，面朝北向他请教。尧是天子，善犬是平民，为什么如此礼遇他？善犬是得道之士，得道之人是不能傲慢对待的。尧认为自己的德行智慧不如他，所以面朝北请教，这就叫最大的公正。不是大公，谁能礼贤下士？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父。他在穷乡陋室中拜访的人有70个。文王开创了基业，但没有实现。武王实现了，但未完成。周公旦辅佐年少的君主而完成了。所以说，成王不就是因为礼贤下士而成就的吗？齐桓公去见小陈纪，一天去了3次都没见到。随从说，万圣大国的君主去见一个平民，一天去了3次都没见到，也可以停止了。桓公说，不对，世人轻视爵禄，本来就会轻视君主。君主轻视霸王之业，也会轻视世人。即使先生轻视爵禄，我怎么敢轻视霸王之业呢？于是去见了，不可阻止。世人多举桓公的内行，内行虽不修，但成就霸业还是可以的。如果真的这样做了，而内行又修，称王天下还不止。子产在郑国坐相，去拜见胡丘子陵，和他的弟子们坐在一起，一定按年龄排序，这是把他的相印放在门外。身为万圣大国的相儿，能放下身份，在谋虑智取和行为上用心与人互相探究，大概只有子产吧。所以他做正相18年，只判了3人死刑，杀了2人。桃李垂挂在路边，没有人去摘；锥子刀子丢在路上，没有人去捡。魏文侯去见段干木，站累了也不敢休息，回来见翟璜，在堂上蹲着与他说话。翟璜不高兴，文侯说，段干木给他官他不肯做，给他俸禄他不接受，现在你想做官就是相位，想要俸禄就是上卿，既然接受了我的实力，又要求我以礼相待，不是太难了吗？所以贤明的君主蓄养世人，不肯接受实力的人就以礼相待。礼待世人，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高的了，欲望节制了，政令就能推行。文侯可以说是喜好礼贤下士了，喜好礼贤下士，所以南边在连堤战胜楚国，东边在长城战胜齐国，俘虏了齐侯献给天子，天子赏赐文侯以上文爵位。